富足的人生要兼有内财与外财。富足有很多种，一种是腹中之富，经济上很富足，精神上也很满足。一种是贫中之富，经济上不富裕，但精神上很满足。一种是腹中之贫，经济上很充足，但精神上却很空虚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富足人生的最佳诠释是应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精神的富有，坚守心灵家园，这样便人生处处有富足。名利如浮云，越早放下越自在。对于功名富贵放不下，生命就在功名富贵里耗费。星云大师。现实生活中，能够心甘情愿地放弃名利的人不多，甚至有很多人把名利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一旦自己的身份或者地位达不到心中的理想状态，就会陷入一种极度苦闷的状态中。那无穷无尽的名利心让他们变得疯狂。星云大师说，有些人以为金钱是第一位的，有了钱什么都行得通，甚至还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其实不论财富富有到什么程度，终究是要销毁散失的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法承载太多的物欲和虚荣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中，有太多人被名利之心冲昏了头脑，从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。在唐朝时，有一个叫宋之问的诗人，他很有才华，名气也很大。他有一个外甥叫刘希夷，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诗人。有一天，刘希夷刚刚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戴白头吟》，就到舅舅家里去请教。宋之问看到，古人无富落城东，今人还对落花风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这几句诗的时候，不禁拍手叫绝。他赶紧问外甥，这首诗别人看到过没有？外甥说，还没有来得及让别人看。宋之问听后心中大喜，对外甥说，诗中的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这两句太好了，不如让给舅舅吧。可是外甥刘希夷却说，这两句诗是我这首诗的诗眼，如果让给您，这首诗读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到了晚上，宋之问还是对这两句诗念念不忘，为此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。他在心里盘算着，只要这首诗一面世，这两句必定成为千古名句，写这首诗的外甥也将名扬天下，因此一定要想办法把这首诗占为己有。于是一个罪恶的想法在宋之问头脑中慢慢酝酿，最后宋之问竟让他手下的人把刘希夷给害死了。宋之问本来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，可是他竟然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把外甥给害死了，自己最后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大雁山曾经有一名叫佛光的禅师，他在那里修行禅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。佛光禅师善于讲禅法，他在讲禅法的时候，常常能够把生活中一些事例与深奥的法理结合，然后再用非常简单的诗句表达出来。有一天，一位信徒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向他请教，问道，大师啊，我曾经听说供养千百诸佛还不如供养一无心道人，我不知道千百诸佛有什么过失，而无心道人又有什么德性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佛光禅师用诗偈回答说，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尽迷途。信徒听了很茫然，佛光禅师解释道， 仅仅是因为天空多了一片白云，归巢的鸟儿就连自己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。因为供养千百诸佛，我们的心思全都在佛上面，反而容易导致自己的迷失。可供养无心道人，却可以因无心无念而超越一切。当然，千百诸佛固然没有错，可是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无心道人能够非常清醒地认识自己。接着信徒又问，那既然寺院是清净之地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敲打木鱼和皮鼓呢？佛光禅师听完之后，仍然用诗记来回答他，只需打出清宵外，免见龙门点头人。佛光禅师说，之所以要在清净的寺庙里敲打木鱼和皮鼓，当然有更深一层的道理了。鱼在水中游的时候，是从来都不会闭眼睛的，所以敲打木鱼就是告诉大家要勤奋修炼，永远不能够怠懈。而打鼓是为了更好的来警示世人，也用来消灾增福。听完佛光禅师的回答以后，信徒又问道，那在家里也可以学习佛道啊，为什么还要出家并且穿上僧服呢？佛光禅师继续用诗记来回答，他吟道，孔雀虽有七色身，不如鸿鹄能高飞，并解释说，在家修行当然也很好，但是不如出家修行这么专心致志。你看，孔雀的颜色虽然非常艳丽，可是它永远比不上能够高飞千万里的鸿鹄。信徒听完之后，顿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。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和诱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心来把握住自己的前进方向，万万不可被一些表面的假象所迷惑，从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。其实名利都是身外之物，如果想依靠名利获得快乐，终究是不会长久的，而真正的宝藏就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，一定会找到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只有金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一个人空手来到这个世间，最后也将空手远离而去，纵有万贯财富，也丝毫带走不得。星云大师说到财富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金钱、房子、车子等一系列物质的东西，甚至有人认为只有这些物质的东西才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财富。但是对于人生而言，仅仅拥有这些物质的财富是不够的，因为物质的财富不过是暂时的保管在我们手中，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的真正富足和快乐。一个人终于成为千万富翁，他却发现自己的快乐越来越少。年轻时，他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所以拼命挣钱，很少回家和父母妻儿团聚。当他稍有成就回到家时，才知道父母早已过世，他已经失去了做孝子的机会，为此他一直感到很内疚，而几个孩子却因为很少与他接触，与他关系很疏远，似乎只把他当作提款机，为此他感到很寒心，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亲的威严。他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羸弱，大把大把的金钱扔进医院中，却始终看不到疗效。他每天独自住在医院中，来看望他的只有负责值班的医生和护士，儿女们偶尔来一次，目的却是想知道遗嘱的内容，想知道他们可以分到多少钱。他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拥有了这么多钱，却丝毫没有一点幸福感呢？一天，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， 看到广场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。乞丐坐在阳光下，那晒着太阳的满足神情显得格外耀眼。他走过去给了乞丐100元，乞丐高兴极了，连忙对他说，谢谢谢谢。区区100元就可以让乞丐如此快乐。他问道，你快乐吗？乞丐听后立即肯定地点了点头。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快乐？他问。
因为今天阳光明媚，我感觉很暖和，所以很快乐。再加上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就在这个时候您给了我100元，我当然快乐了。说不定明天还会碰上像您这样的好人，这样我明天也是快乐的。
乞丐回答。这个人听完，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如此富有却感到如此贫穷。因为他除了钱一无所有，而只有金钱是不能带给他任何快乐和幸福的。星云大师说，人生的财富有很多种，如果仅仅拥有金钱，这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。首先，人类最大的财富应该是身体。有人说，健康好比数字一，事业、家庭、地位、钱财是一后面的零。有了一，后面的零越多越富有，反之，没有了一，则一切皆无。可有时候，人们往往忽略了前面那个一，然后拼命地去追求一后面 N 个零。到后来才发现，自己没有前面的一做支撑，后面的零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一个衣衫不整的书生站在波涛汹涌的海边，正当他准备一步一步走进海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时，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人路过此地。他看到失神的青年，问道，
你这样年纪轻轻，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呢？
书生回头看着老人说，
因为穷，我爹生病了，我没有钱给他治病。因为穷，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。因为穷，我连妻子都娶不到。
白胡子老人听了说，
啊，我很有钱，现在我出100两银子买你一根手指，你愿意吗？
书生回答，不愿意。
那我出1000两银子买你一只手，你愿意吗？
老人笑着问，不愿意。
啊，好吧，那我给你100万两银子，要你立刻变成80岁的老人，你愿意吗？
老人问道。80岁？人都要死了，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当然不愿意了。书生不屑地回答。
那给你1000万两银子，要你现在就死掉呢，你愿意吗？
老人问道。不愿意，人都死了，有了钱又有什么用呢？书生回答，语气里有些气愤。他认为老人仗着自己有钱才对他说这些让他感到侮辱的话。此时他已经忘了自己原本想要自杀。
现在你还觉得自己很穷吗？
老人继续问道。
你已经拥有很多了。
说完摸着胡须慢慢地离开了。这时年轻人才发现老人的一条裤管是空的。第一，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。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就有力量去挣更多的钱。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那么挣再多的钱，我们又拿什么去享受呢？第二，人以诚为本，诚信也是一大财富，尤其是对做生意的人而言。为人诚信，才能为自己积累下雄厚的财富。相反，不讲究诚信的人，即便是拥有了雄厚的财富，也会因此而散尽。第三，广结善缘，积攒功德。再多的金钱都会有用完的时候，但是
结下的善缘却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。在我们遇到困难时，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善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。因此，我们在生活中要广结善缘，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，为自己积下功德。同时，不要把结善缘当作自己谋取金钱利益的手段，那样只会让我们失去这段善缘。第四，智慧是财富的保险箱。为了防止金钱丢失，有人将钱锁在柜子里，有人把钱存进银行里，甚至有人在自己的家里装上保险箱、防盗网。然而，这些都不是最保险的方法。徒有金钱，没有智慧，金钱只会越来越少，而有智慧存在，金钱迟早会被自己拥有。因此，智慧也是人生的一大财富，要重视智慧的积累。只有金钱的人生只会越走越窄，而人生路应该是宽广无限的，应该拥有更多的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，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多彩的人生。让金钱发挥它原本的作用。人大都是为钱而生活，但钱是无限的，所以够用就好。人生要有计划，不要一味为钱而赚钱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在生活中，人们需要积累金钱，但是人生最终的目的不是积累金钱，而是在积累金钱的过程中得到欢喜，得到尊重，得到礼貌，得到关怀，得到心安和得到慈悲。从前有一个地主，祖上留给他很多财产，他整日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贼偷去，为此他每天吃不好也睡不好，每隔半个时辰就到放财产的屋子中转一圈，看一看财产还在不在。如果他有事外出，不能及时回家查看，内心则像被千万只小猫抓挠一样。后来呀，地主的老婆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，然后把得到的钱换成金子埋在自家的后山上。地主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当天就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，换了一块非常大的金子。夜里，地主在所有人都睡着后，独自一人抱着大块金子上了后山，在一棵大树下挖了坑，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金子埋了进去。起初两天，地主没有整日惦记着金子，生活轻松了许多。但渐渐的，他又开始不放心，每天都要趁着天黑到后山上看一看，看到金子还在，才能回到房中安然入睡。地主的行为引起了家中一个长工的注意。当地主再次去后山时，长工悄悄尾随其后，发现了地主的秘密。当天夜里，长工在地主睡下后，简单地收拾了行李，扛着锄头来到了后山上，挖出了金子，然后带着金子远走高飞了。第二天，地主来到后山上，看到自己的金子不见了，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这时，一个白须老者经过，问清了事情的原委后，对地主说：
你捡一块石头放在坑里，就当作金子。
地主听后生气地说：
石头怎么能和金子一样呢？
老者笑着说：
你把金子放在土里不用，这和石头有什么区别呢？
地主听后无言以对。纵使黄金万两埋在地里，也和石头没有什么区别，这样做只会让金钱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。聪明人会让金钱成为他们得到美好生活的手段，而不是成为他们生活的累赘。任何人都不能否决金钱的重要性。当今社会中，没有金钱，我们简直寸步难行。但是，人应该从获取金钱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更多有用的经验和教训，而不是将自己变为挣钱的机器。一个年轻人在河边散步， 忽然看到河底有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，于是连忙跳进河中。可他在河中摸索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那块金子，只好垂头丧气地上了岸，坐在岸边休息。没想到，当河水平静后，他又再次看到了河底的金子。这一次，他在岸边看准了金子的位置，然后才跳下河。然而结果还和上次一样，等到下水后，金子就不见了。年轻人只好再次上岸，等到河水平静了，他又奇迹般地看到了那块金子，遂又跳了下去。如此反复，直到浑身再没有一丝力气。这时，佛祖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见他浑身又湿又脏，问道：
年轻人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他便把在岸上看到金子，跳下水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怪事儿告诉了佛祖。佛祖听后，看了看河面，又抬起头看了看树，然后说：
金子不在水中，在树上。
眼中只看得到金钱，就会忽略很多重要的事情。有人将积累金钱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去做，结果却落得个劳而无功。所以，星云大师奉劝世人，对待金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要让金钱腐蚀了我们的内心。积累金钱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。